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常话胖曲，我是脱口秀演员黄小胖，我的先生是文青爸爸，他的工作是戏剧顾问。家常话胖曲想跟你聊的是幽默、教育、人生，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故事。上一集访问马里欧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酒还没有喝很多，他还没有放很开，所以就让小胖来访问一下他的高中时期，看看能不能攻破他的心防。
你真的太扯了，因为对我来说的扯是，我很少遇到一个男性，然后这么的母性思维，强调多元，强调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只有单一的立场，然后听懂别人的说话，然后耐着性子再讲一遍，再讲第二遍，再讲第三遍，这都不是一个男性思维会说的话。是怎么样的成长背景可以让你这么的融合？因为就好像有些团员或者有些人看到我会觉得，即便我再怎么的母性，但我当然制定一些规则的时候，还是会让人家看到我 man 的那一块，因为本来性别就是一个光谱，它不会是单一的。
对。
所以只要我融合的好就好，可是我很少看到男性可以融合的很好的，就是这些思维。好，我通常每次要讲给别人听的时候说，你不要这么单一，不要这么的绝对，不要这么的极端，你想想李安嘛，我会用李安来、
okay.
他突然间跳太多是吗？
李安怎么了吗？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一样在领导，他一样在那些东西，但他还是可以兼容，因为大家都会跟我说、讲话的时候做自己好像就会冒犯别人、
okay.
就会踩到是非对错、可是总是会有一个态度立场，只要你的思维改变，你就可以、你的心态改变，你就可以站在那个角度讲话，而不是用一种冒犯的方式讲话、可是那个先决条件是你这个人改变了，你这个人的思维是站在一个接纳容纳的思维。可是这很母性，很多的台湾的小孩长大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一切的。至少我相信你小时候一定就是成绩好，算了，建中就代表本来就聪明嘛。好，对不起，一定有什么是你的家庭环境很多爱吗？很听你讲话吗？很让你发表你自己的声音吗？很让你看到很多笨的人吗？
没有了。
我的意思说，很聪明的人应该不太能理解笨的人在想什么，但你又一副你的同事
很理解你在想什么。
对不起，等一下，刚刚那一段不对吧？那一段你给他剪掉吧，我不应该自己跳进去的吧？对啊，因为这个世界的多元的有趣就是很多种不同的人啊。我没有在问问题，我刚刚纯粹宣泄情绪。
我一直在想，很多人可能不能理解。那我其实还蛮认真的，觉得，我有几个来源，就是你刚刚讲的，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形塑我现在这个人，有很多的来源。那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书就阅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但它不是唯一或是绝对的，但它形塑了我很重要的一部分。我透过阅读得到了非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跟我看到很多我本来不理解的事情、当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小说，透过阅读小说才会知道这些事情、而不是那些所谓生产力工具这些东西。那另外一个其实的确就像我刚刚讲的，高中的生涯其实对我来说形塑的非常非常重要。不，的确不是大学，是高中。因为建中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就是联考这个年代的时候是很单纯的，就是没有什么多元入学，就是考联考。那考上去之后，当然的确我国中成绩并不差，但我考上去之后我也觉得非常开心。但我进去了之后，很快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进去建中的学生都是在国中有可以说是一方之霸，或者是很不错的，但是这所有这些一方之霸塞进了这个学校之后，你就是一个45名、46名里面一个班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在这一个班里面，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有33个班，很多人哦， 一年一个年级有33个班，一个班有45到46个人，所以一个年级有1500个学生在里面。这1500个学生都是全大部分台北市或者新北市，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县市的学生的很聪明很优秀的学生进来的。然后这些学生当中，他们可能都是校排可能前几名进去的，然后进去之后在这个班级里面就会有1到46名，就是这么简单，没有全部都第一名的，用一个简单的考试来区分。好，所以你很快啊，你只要经过2次考试，你就会知道说，哎，本来你都是前2名、前3名、前5名，进去之后抱歉，你是第40名。你要怎么去适应这个环境，你要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你可能以前是不需要什么念书。而且台湾的教育体制当中，现在回头去看可以非常理解台湾的教育，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台湾的教育是这样，我不知道其他学校其他国家的教育是不是这样。国中跟高中的难度落差非常非常的大，国中数学跟高中数学有非常大的落差，国中英文跟高中英文有非常大的落差，国中国文跟高中国文也有非常大的落差，物理化学都是一样，它的落差其实非常大，而且是国三到高一之间的落差，就是那种悬崖式的一个落差，所以你上不去是非常正常的，就是你没办法立刻从，比如说你本来是前所谓的可能前1%，然后你到那边的时候可能是前10%或15%都是有可能，可是你就不是1%了，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它的难度落差真的很大。那在这样前提之下，你就会发现你到那个学校里面，你在这个班级里面，你会遇到一堆奇葩，就是依然会有人，就是刚刚讲嘛，1到46名还是有人会是前3名跟第1名啊，然后你就是那个本来第一名，然后突然崩掉第46名的，是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或是从第一名掉到第40名或第30名的，那你要怎么调试自己？你要想办法，你真的要想办法。我们都想出了方法，就是最后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学校里面，包含了从老师到同学，大家所尊敬、大家所佩服的，不是单纯的考第一名的，大家还是会很尊敬考第一名的，因为你真的很厉害，你可以在一个建中班上里面，然后你可以这么高，真的很厉害，尤其是高中难度真的很高。但同一时间，我们会很尊重也很佩服的是那些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当中做出很有趣的事情的。你会遇到那种以我们班为例好了，我们班有那种那个时候我们最流行的一个连载漫画叫做灌篮高手、
yeah.
啊，我们班永远都比隔壁所有一排的班提早2个礼拜知道剧情，因为我们班上有一个人订日本的 TOP， 每个礼拜从日本空运来台，然后他就是最早的字幕组，你知道吗？他看完之后在旁边写上字幕，就写上中文，他看完了，然后自己他日文翻译，然后拿到班上传，然后礼拜一看到，然后啪，全班都看完之后，然后我们去跟隔壁班讲说，哎，你知道那个球到底有没有投进吗？我们我们那时候尊重的是，你会尊重尊敬佩服的是这种事情，就是你很快就会发现说，成绩不是绝对的，成绩不是唯一的，就是以前在高中 在国中在国小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给一个小朋友是一种很绝对的，就是唯有成绩优秀你才是对的，你才是有出息的。可是我念建中那个是一个 很矛盾的过程，就是一方面你进入到一个很好的学校，因为成绩你进入这个学校，但是你进入这个学校之后，这个学校告诉你的事情是，你不应该只看重成绩，你应该看重很多其他事情。在建中里面成绩很重要没有错，一样，但是建中里面最在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很难很难的科目，大家可能都没有来想象的，所有念过建中大家都知道是公益课。因为在建中公益课里面的某一个学期，他会给你一块木板，90公分长15公分宽1公分厚的木板，然后要你做出一个东西，一个学期就做出一个东西就好了，木板。老师也不是没有良心，他会带你去看之前学长做出来的东西，有一个教室里面放的过去建中学长们历届列祖列先做出来的那些东西。你知道你会看到什么东西吗？你会看到一整艘完整的军舰，上面还有飞机，在一个学期的公益课里面，然后你会看到一整套爵士鼓在那边，
木雕，
木头，用一块木头，
然后雕出这样
做出来，就是切啊，慢慢切，慢慢磨啊，然后做出我你看到一艘军舰，你看到一艘航空母舰上面有飞机，你会看到 一整套爵士鼓在那边，然后你会看到兵器谱哦，你知道那时候那个什么那种港漫里面很厉害的。哦、什么那种什么龙虎门啊，那种各种各样的刀剑啊，就兵器谱排那边一排在那边，各种各样的兵器全部落在那边，那是一个学期的工艺课，然后给你一块木板做出来的东西放在那边，然后老师跟你讲说你不见得要做成这个样子啊，做出这些东西的都有过啦，成绩都有过这样子，然后你就要他没有跟你说你要做什么都可以，随便你要做什么，但是他告诉你你们的学长曾经做出过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你就不好意思做一个砧板
对
因为学长做了一个军舰你就不好意思，
对，
真的告诉他说妈妈对我影响很大用一个故事糊弄他，
对啊，然后你要你所以你知道你会被尊敬的是这种事情，没有人会因为你考试考100分而尊敬你，但是会有人说给你一块木头然后你做出一艘军舰，
哦哦哦，对
对，就是之类的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震撼，然后很大的刺激，然后告诉你说念书的确很重要，成绩的确很重要，但是这个世界非常的宽阔，非常的宽广，没有一个人应该被单一的东西被绑住，只有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在这个学校里面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跟所有聪明到不行的人聊天、嗯、你要怎么接纳那些没有那么聪明的人成为你的属下？
第一有可能比我更聪明的人其实他是我的属下，
哦呀、
oh, yeah. 对、
所以那个反而比较辛苦，
也不会，就我觉得都是 很棒，那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你就会知道说他可能因为某些原因然后跟你一起工作，然后你要他你可能可以带给他一些事情，他可能有些东西是他现阶段不会的，然后你可以帮助到他的，所以并不是聪明与否或是财力与否的问题，而是时间而已，就是所谓的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你刚刚一直 问的问题就是说，好，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讲，就是说如果你都跟很聪明的人一起相处的话，那这一些好像所谓相对没有那么聪明的人来讲，会不会相对跟他们相处很痛苦？答案其实是不会，因为其实很就像我刚刚讲的，很快你就知道那个聪明是相对的，就是的确没有错，这一群人像我刚刚讲的，我们那时候在建中里面，尤其是后来我参加乐队班，然后那个里面哦，建中里面有所谓的三大拜拜，其中一个拜拜是合唱比赛，就是很大的一个活动，合唱比赛。然后合唱比赛，如果你在一个一般的学校里面，然后假设都是全部都是男生，他是一个男校嘛，全部男生。那当然，大家可能小时候学钢琴，尤其在我们那年代，都是女生比较容易去学钢琴。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尤其是乐队班，你说哦，会弹钢琴的出来，然后可能砰站起来就一半这样子。对，但这其实不是一个常态了，这不是一个常态这样子。那我不会。好，那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去，可能我不好，可能我同学没有，但我真的会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当你发现说或者是因为我自己被很大的震撼，就是你以前好像很优秀，你觉得、欸、我是一个很天之骄子很酷，然后突然发现哦，其实你还也还好，那你就会可以去同理说只是彼此在不同的地方擅长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你刚刚讲的这些可能他们没有传统上定义那么聪明的人，可能他们在某些地方其实非常的厉害，非常的优秀，然后其实你完全不会，那只是在一般的定义上面来讲他们可能就是不聪明的人，可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果说今天我们在一个世界末日的一个环境之下好了，那你需要一个能够打出，就是透过打出一个毛线，然后可以弄出一条被子的人，但你做不到这件事情，那他才是最重要的人，你不是。
或者是你在世界末日的状况下，你可以跑二十几公里，
对啊之类的，然后你他对啊之类的，就诸如此类的，然后对啊，就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 这些，而且这些所有东西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我的家庭，就是他们当然很在意，就是你的一个小孩，尤其是传统家庭，他就觉得哦，你的小孩很好啊，成绩很优秀啊，前三名啊，前五名啊，然后小牌很高啊，当然很开心，没有家长会对这件事情感到不开心的。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就是我觉得建中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你感觉出来他们没有对你有其他的要求了。
Enough，
对，就是
可以了，
就是 OK 了。然后反而从那个时候点，那个时间点之后，我反抗了很多东西。然后，但我猜他们也可以跟亲朋好友解释了，你知道吗？就是不会有人在问你说，哎，你小孩现在几名？然后我小孩建中，你想怎样？好像你大概不太会再去问一个建中的学生说你在现在。
状况如何？
对
对啊，不太会，
好像不会了，所以他们好像就没有那种世俗的压力。就你的爸妈不会再有世俗的压力，一直在逼问你。他们可能还是会很紧张、很担心，说你怎么都没有在念书？你怎么一直出去玩？你怎么一直出去？说哎，你为什么不回家？我在开会。你那么多会可以开，我都没有会可以开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然后，但是也提醒我非常多的事情，就像你讲的，你不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很一般的家庭，然后没有什么很好的条件，然后我们可以做到这些事情，但是也同样的，很多人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条件，就是单纯很好的好好去念书都没有这样的条件，都还是存在的。那
我那时候去清大教学的时候，我发现一件很不公平的事，就是清大人文社会学系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呢一定成绩都很好，然后又很聪明，一点就通。然后我想说，那这样子这么聪明的孩子最好给我长得丑一点，但也没有，个个也都不是怎么样的丑。然后就心里想说，
对，
身为老师就会有各种不平衡。最后我心里想说，最好给我穷一点，但他们手上拿的是 Mac。
哦， Mac 后来变比较便宜了，
但是当时当我们那个年代，所以那个瞬间你就会觉得，其实资源都常常是拥有在这些好的环境下，
当然
它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一个状况。
是啊，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领悟了，就是翻转有多难。
我其实是认同的，我其实觉得这个我一直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小康的家庭而已。那所以到后来发现，尤其是现在越后来越发现说，它的翻转越来越困难，这件事情的确是这样子。那我不觉得，你要有些人会说什么我们白手起家啊，或是什么。我绝对不会这样讲。我觉得我有我的优势在，我也认真觉得，我的父母给了我非常衣食无缺的待遇去念书，去做这件事情。至少我不用去什么很从小就要去打工啊，或者是没办法好好念书都没有，就是一个很欢乐、很快乐的童年，然后可以做说我想要做的事情。对，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
你知道吗？被你访问压力有多大？
我还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被我自己访问过。
哦，有道理。哦，真的是，我那天，马里奥访问我完之后，我就在电梯里面软脚。
我觉得
你为什么要把别人的就是生辰八字啊、前世今生的故事全部都背起来？
哦，我也不知道。
你每次访问都要这样吗？
尽量。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变化。你知道2017年刚开始做的时候是很糟糕的，就如果大家有听过2017年的时候我的访谈， 我第一个访谈就是我的好朋友大 A， 然后 我甚至我回头听，我还听到我在翻纸，就是我在找我的访纲的声音这样子。我会回去我说哎，那什么声音？我想哦，对，我在翻我的访纲。他说哦，下一题啊。就是那是一个很
一题一题过，
对，很粗糙，然后很不会问问题，然后不知道怎么样一个好的问题这样顺着一个访谈下去的一个人。然后 然后那时候访谈还都是认识的哦，以为这样会比较简单，也没有。然后一路到一直这样做做做做做，后来，而且我的访纲其实也在调整，就我写访纲的方式也在调整。你各位，哎，这好像是一个大部分来宾都不知道。各位来宾，如果你们有听黄小胖这一集的话，我就跟你们
赶快每一个都 at， 哇，我就红了。只要你访过问过的来宾，我都 at， 然后就告诉他们几分几秒你要听。
各位来宾，你们所收到的访纲是只有问题的，但是我交出去的访纲上面是有笔记的，就是有各位的大人生大事记在上面。
哇，
对，嗯，
所以如果我可以要到你的那个访纲，我就已经有我的履历了。
嗯，
这样也蛮爽的，
可能没有那么可能没有那么多。对，可能其实有趣的东西可能是我会把你在哪一年做了哪些事情写下来，然后但是与此同时我会做一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被冒犯了，我后面会附一个小数字，就是你的年纪。
OK OK 没有什么冒犯啊，所以脱口秀演员就是可以被冒犯的，所以我什么年纪做了什么事你会记得。
通常大部分都是
年纪有这么重要吗？年纪应该不重要吧。
其实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
我需要喝个酒。你说，
你如果你生小孩的时候是25岁，跟40岁是不一样的，你的对你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你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然后你创业的第一次创业是在25岁，跟40岁也是不一样的。你创业失败在25岁或40岁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年纪重要点在这个地方。嗯，你看起来有点不爽，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被说中了吗？
我有被说服。好吧，什么年纪做什么事还是很重要的。毕竟20几岁可以每天每夜的带小孩，但我20几岁可能就每天每夜的去唱歌。
就是如果发生了，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就是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25岁生小孩，然后有些人可能40岁才生，他没有什么对错，但是我觉得对他的反应，对他的人生跟对他的想法是有不一样的影响的。所以我才会把它记下来。那这件事情其实是 很最近才发生的，他大概是这去年吧，这个做法是去年才开始做的，
然后发现它有奇效。
其实也还好啦，其实就好玩，就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说嘴而已。
哦，
对，有些时候有一点点帮助，但这个的确是，你在设计的时候会有影响。就比如说，如果我可以找到这个人，他在几岁去念书，像我会很着迷于这种年份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就好像你。20岁，如果你今天是20岁就拿了一个博士，是很不一样的。或者是说，今天有人看到说，哦，他大学毕业在哪个地方，然后我可能会发现那个时间点不一样，然后我就会发现说，他那时候应该不只是念大学而已，应该已经念完研究所了。可是大部分的访谈或者什么，可能找不到这件事情，但他可能隐隐约约有提到过一句话就带过去。然后他可能那时候他的年纪，然后你就把对照起来，就发现说，其实他那时候第一份工作可能已经快30了。
有没有感觉到被他访问很辛苦的地方，就是会被抽丝剥茧这种，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讲了哪一句话，在哪一岁哪一年的时候。
对啊，
然后他就说：“哎，你有说过哪一句话在什么时候？”
对，
谁记得？
这还好吧，不记得就算了，有什么关系？
哦，
你就说我不记得啦，对啊。
花多久做功课？
几天吧，对啊。
就看他释出的消息有多少，网络其实很好搜寻。
尽可能的找，我那时候最就也只能这样子啊。有一些可能能够找到，像比如说，
你有助理做这件事吗？
没有啊，都我自己做的啊，对啊。像脱口秀演员们就比较麻烦，因为你的。有些演出可能是没有录影的，
超多的。
对啊，就真的就很慢。像之前如果访问到那种舞台剧的，就难度就会很高。对， 我之前记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难度很高。像我那时候，访谢盈萱的时候，剧场女神哎、欸。
Yeah.
但我没有看过他剧场表演，我哭了，你知道吗？但你可能现在你也找不到他剧场的表演了。
对啊，找不到。嗯，可是你找到他剧场表演也没有用啊，因为那些创作是来自于别人，是别人的剧本，不是他的思想啊。
你找不到，你知道做采访的功课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准备了很多，其实可能很最后他根本没有用到，可能真的七八成都用不到，但可能真的就是一两成用到了，然后就把他吓死了。
呀、yeah! ，我了解了。慧宇有什么想问的吗？我去旁边一下。呀、yeah, ，真的会把人吓死。
还好吧。
让我想一下他，让我想一下他。你 enjoy 在深度访问这件事情？
嗯。
你知道吗？我在训练脱口秀演员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尤其是男性，我会请他们去跟一个人聊天，聊大概两三个小时，就是可以深度的聊，然后不做任何事，
okay, okay, okay,
就是聊是。但这件事情你本来就有吗？
我
很多 男生没有、欸、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这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工作，没有错。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工作，但它很好玩，是这也是真的。然后，我觉得跟陌生人聊天是难的，我不觉得一个很会主持人物访谈的主持人他就很会跟人家聊天， 我不觉得，因为我自己就不是，我是一个可以做很多功课，然后我每次上场前我都还是很紧张的人，就是每一次我在每一次开场开麦访谈的时候我都是紧张的。
你知道，就是马里欧他让我印象深刻的点是在于他的仿钢之吓死人之外，他就是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他的紧张，毕竟我也 做这一行，然后我也紧张，我是被慧宇吓得紧张的，就是也这个仿钢也让我吓得很紧张。可是我印象很深刻的点是在于他很常说好了可以开始咯，好了好，来吧，就是我们还在寒暄哦，可能还在说哦，那今天的红酒什么什么，然后他就有一种就躁动不安，心里想说可以聊天了吗？因为进入到深度聊天才是我的专长，你们现在在聊一些微博，真的可以快一点进去吗？
我猜可能是
谈女交女朋友会不会也呈现这样子？就是
我可以进去了吗？我可以进去了吗？
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就还好，这样
真的要问到这么明确吗？
也没有了，也但是如果你愿意聊我也是很大方的愿意接受了。
哦，不是，我的意思说真的要问到说我可以进去才可以进去吗？还是可以就是打个暗号说 Hello，
其实就
我在门口咯，
对
就可以了。
但是 你总是会说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然后那一瞬间可能对方就觉得好来咯
来咯
好像这样也不太对，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是
来没有感觉哦。到底哪比较好呢？就是没有感觉的，
还是很有感
觉
期待太高结果发现没有什么，
没有感觉，哪一个比较好呢？
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被马里欧访问的时候都会很有感觉。I'm a queen， 我很会回答这种微博，好不好？
我在做访谈的时候，其实 有一个程度是你刚刚讲那个说要来喽，要来喽，到底为什么还不来？的原因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在闲聊过程当中的确有很多很棒的东西，然后但是，如果现在还没有录的话，可能会。其实我们会先按没有错，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先至少我们要提醒一下来宾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录了，有些时候来宾没有发现我们已经在录了，
但这个来宾是我都还没说来咯，他就已经好来咯
来咯，
他提醒我可以录咯。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种状态，就把它在脑海里记得很深。
我们会通常都会先 那个制作人如果在的话他也会就是很快就把它按下去这样子。对，这其实后来 也是一些小技巧吧，对啊，但那个东西也不见得可以用啦，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先提醒一下说哎、欸，现在已经在录音了，然后让他知道说哈什么已经开始了吗。我们之前好多次，尤其是我跟大家 合唱的时候，就是很多次就是来宾就说哈什么已经开始了吗，因为我们就是不介绍来宾嘛，所以来宾都以为说他有一个开场这样子，没有这种东西，抱歉了。
我知道他们录了，因为我毕竟是做这样的，所以我就心里想说录了然后个状态这么松是对的吗？哦，后来才发现哦，对，他用篮板嘛，他状态松是正常的吗？
嗯，我们还有一个很红灯呢，那个红灯那么大，这样按下去，我们还有一个动作这样，
有、
啊，按下去，
所以我有发现
制作人会偷偷的这样，好像砰就按下去这样子，他说我们先试个音，然后啪就按下去。
我也有感觉的，毕竟我做这一行。但是对于马利奥来说，对我来说，就是有趣的点是他对于就瞎聊这件事情的不耐烦，跟他对于深度聊天的这件事情。
但我没有对瞎聊不耐烦，
就是，
大家不要误会。
好好好，
只要不要是我主持的节目就好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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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别人主持的节目可以瞎聊。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而且我发现啊，可能真的是我还真的不会。我还真不擅长。我后来觉得，像我中间，我后来 这一年多，我有跟另外一个同事、前同事有合作，发现真的对来说非常的困难，啊，我其实由衷的敬佩。当我第一次听到台通很久以前，就是他们说开始红的时候，然后跟古埃的时候，我真佩服，我说这个真不行，我真不行。
那凯莉呢？
也一样，真不行，我真做不到，就是。这个整个那种瞎的程度，大家会觉得我在做嘲讽吗？
没有，
应该没
有
吧？
没有，没有，没有。
带着完全尊敬的语气，
是是是，我也很佩服
跟表情，
因为我也不会 small talk。
嗯，我真不行，对我
要
马
聊就聊得很深。
嗯，我真的不行，瞎聊我真的不行，做不到，就是。
那交女朋友不就很辛苦吗？你如果跟一个
不会啊，为什么？
因为女生都很喜欢聊得很深入嘛。
还好，因为没有麦克风在旁边。
哦，
所以你把麦克风拿掉之后，
你就Good job， 就不一定了，就是可以聊浅浅的。可是你的天性就喜欢了解一个人的脑袋里面，掏空一个人的思想。
对，因为 我喜欢听他的故事，听一些有趣的故事。就算他其实我觉得就算是瞎聊也好，就是我喜欢那种有些时候来宾他会有一种就是他没有想过，就是或者说他其实很想讲，然后但是他因为你知道问题就是这样，因为他不是一个演讲，今天如果你是个表演，你是个演讲，我想讲什么我准备好我就可以讲，但今天你是个访谈，你总不好就是人家没问你，然后你突然讲说，欸，我跟你讲，就是那个我想到一件事情，然后讲完之后发现跟刚刚的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
很多主持人会说，那请问今天的访问之后你有什么东西
想
讲吗？想
补充，对不对？
对
对，可是我又觉得这个有一点不负责任，
有
觉得有点不负责任。对，所以我又不太喜欢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跟我就会试着，如果我可以问出来，然后你就看到说他突然有一种哇，这就是我今天最想讲的东西，或者是今天这是我没有想过的东西。虽然说我题目都给他了，但他可能在问问题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带了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哦，对，真的。那我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访谈当中很棒的一件事情。我自己也
被问倒了，
也很不是问，哎，其实不是问倒，哎，是问到他可能没有这样想，可是带出了他的一个有趣的想法。我自己也会，我自己有一些问题，有些时候，被问到，我也觉得是蛮开心的。嗯，
那有什么东西我今天没有问到，你希望
想要补充的吗？
会很开心的呢？
也是不用啦，没有关系。
突然间让他尴尬了起来，跟我讲，
不会啊，不会啊，嗯，
对我来说啊，访问马利欧的一个经验是一个很有，是有时候我会说在表达的世界里面，我们去创业演讲，我们会遇到很多武力高深的人，他们会有各种的躲，他们经历了很多人事物，他们有很多的知识涵养，他们遇过各种人，所以有很多的智慧，所以 马里奥就对我来说是那种内力高深的人，他没有什么招，可是看起来就是你随时要害怕。
不用害怕嘛，干嘛有什么好那么害怕的？
对啊，但是那时候我就被慧瑜吓到了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制作人，然后他就很期待嘛，然后就说没关系，小胖你就用你的内力跟他一起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内力的传输。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一个体验，那至少让我印象很深刻。今天的访谈也让我觉得很好玩，一个点是好像看到一个躲藏的过程中不小心泄露的人性。
我会讲的就是有些事情我知道就我们刚刚其实有讲过我最大的包袱是什么，但在那个包袱以外的东西我是可以讲的，然后我可以想办法就是然后大家都知道这只是开玩笑的情况之下其实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
好辛苦。
你说我还是你？
你啊。我好歹有一个叫做脱口秀的舞台，让我可以尽情的在上面无微博。可是私底下的我却是端庄自持。
哦，我反过来了。
呀。
对 ，OK 啊，我可以，我只要跟我那个跟我女朋友可以这样讲就好，我跟我亲近的人可以这样讲就好了。
有道理。
我的垃圾的话都是。就朋友听得到而已，对，想听吗？应该也还好吧。
所以，对，确实啊，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情绪的出口，你只要懂得切换就好了。但至少我今天我来访问的目的，不就是要看到这一个，背后的，那也是他访问我，他想要获得的乐趣，也是我那天被问到，觉得说。你换我问问看你，就是你们想要得到的乐趣不就是吗？主持人想要获得到的是情感交流，是走心。慧瑜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刚刚听下来，对于就是你很好奇一些新的事物嘛，所以就是会尝试科技这个部分，或是很喜欢网络这一块。可是科技的变化非常快，
是。
那你自己会觉得会选错某一项？就是你曾经有后悔过？就比如说很好奇某一个科技，然后投入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个东西，你会有这样的？
你说它最后没了吗？
对，之类的吗？
你说我刚刚讲 YMAX 吗？必须讲，当初我们就没有看好 YMAX 过，
所以你只是利用了一个月的
免
费
而已。反正现在公司没有任何产公司在经营 YMAX 了，现在终于可以大方讲这件事情了。啊，哇，这个很有，这个很有趣。我想想看哦，其实，在科技的发展，就是科技技术发展当中，有很多这样子的东西，但他讲起来会非常的技术宅，对，所以你们确定要听这种东西吗？
我很好奇耶，怎么可以人文跟技术宅两个都合在一起啊？你有什么不会？
脱口秀
OK 好会哦，你看这个人内力多深厚，你就挖了一个坑，结果发现他还是有办法，哼。结果变成我放弃自我。没有要主持。
对啊，所以你真的要听这么
okay, okay,
这么技术宅。比如说比如说在科技发展当中，这个 IEEE 的1394就是所谓的火线 Firewire 这个东西，就是苹果最早在用的火线这个东西，在当时是技术比较好的，相对于 USB， 但现在大多数人没有听过火线这个东西，大部分都听过 USB。 那是一个商业策略的选择，然后最后导致这样的结果。那其实我不觉得那时候可能有人在押宝或是干嘛，那你换个角度想，其实在更早更早更早更早更早更早的时候，就是大概各位听众可能还没有出生，或者是这个小胖应该已经出生的时候，就是
我跟你同年吧，
对，所以我们都出生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大带跟小带，就是 VHS 跟 Beta 这两个东西，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但那时候我们没有真的亲身经历过。那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个很有趣的技术的对比的东西叫做蓝光。 那应该说其实都是蓝光，那是 DVD 的下一代，他们在争夺下一代的技术。那一个叫做 HD DVD， 一个叫做 Blu-ray。 那但只是 Blu-ray 当然他们说，所以大家现在想要蓝光想到的是 Blu-ray， 可是其实 HD DVD 它也是用蓝光，它的光是蓝色的，所以其实也是蓝光。那那时候大家就在争Blu-ray 跟 HD DVD 哪一个才会是未来的主力。那但后来现在你当然看得到的是 Blu-ray 这样子。不过有趣的事情是，其实 Blu-ray 现在大家也没那么在意哦。虽然说有一些，比如说 PS5 啊，就是或许买不到的 PS5 啊这种东西，它还是会用光碟这样的东西。但不过多数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已经用网络、用 SSD 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发展。所以有些时候在看这些技术，短期之内你会看觉得好像，好像看不出来，但其实放长远来看，其实也就是那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突然之间，就一个转变，然后就好像就定下来了，就整个事情就确定下来了。现在可能也没有任何的人知道，HD DVD 是什么东西了。那当初可能微软跟 Sony 在对抗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像另外一个 HDMI 这样的技术，那可能那时候也有另外一个技术，然后现在大家也没有人在用这个东西了。但它没有不好，所以很多东西其实以技术来讲，它的技术本质到底是不是最强的，就这些东西对 我来讲一个收获，就是技术本质最好，以技术角度来看最好的东西，它不见得最后会活下来，它很有可能是商业策略考量，它很有可能是当初怎么样去沟通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它留下来了。所以这个是又回到人文上面的发展。
那你有怕你自己做错什么抉择吗？
我一直很害怕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选择了我每天都怕
我已经放弃自我到直接咬坚果了
哦，那时候在访问那个谁啊？天啊，我忘了他名字，这样有点尴尬。
没关系，你赶快跟我说，到时候我可以 at 他。几分几秒 at 他说，马里奥忘记你的名字。
哦，好，那我就不要讲这个故事了。
讲了讲了。
没有啦，反正有一次我们在录音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那个店家，我们之前还在外面录音，然后店家就拿了一盘果干上来，他说：“哦，这是我们自己烤的。”然后我就觉得哦，自己烤不了那边吃，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天兴致很好，就一边吃的时候就一边对麦克风在咬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把那个收音收进去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直在咬咬咬咬，然后大家就很开心，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什么？
这应该很好找到吧？果干
没有，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可能那时候 ASMR 还没有那么红的时候，我就在做这件事情了。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很常做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叫什么怀才不遇哦，不是，这个叫提前，
没有啊，伯乐啊，
没有，这叫做时机啊，时不我与，
哪有，你都会提前看到这件事情可发展啊，
太早啦，有些时候真的太早啦，就是我们太早开始做这件事情，
练很多次太早才会找到时机，不是吗？能看得到时机，看到这件事可发展，但是因为太早看到，所以错过时机。但起码你有看到，很多人是根本看不到时机的、啊。
我后来想想，我觉得他可能用是也可能就只是猜的啦，对啊。我觉得很多啊，你如果这样讲的话，像我们那时候做直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觉得哦耶，我们就是开始做直播，然后后来等到开始大家红直播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在做直播了，这样子。对啊，所以蛮多的，蛮多这种事情的。
我会觉得，喜欢科技，喜欢所有的3C 产品，或者是经营在电动或电玩的世界里面，这些都无妨。可是，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平衡是人文，应该就是对人感到好奇吧？因为最终你希望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是真实的。然后你渴望的是情感的交流，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的学生有一到两成都是宅宅，都是工程师，他们不能理解的是，因为其实电脑的世界怎么样都好像可以让你有一个逻辑可以过去， 可是人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为什么不懂他为什么就生气了，为什么他现在就哭出来了，那哭是什么意思。可是你即便再怎么害怕都对人感到好奇，你就开始对人文这件事情就有了起步。
可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我觉得再怎么宅的人应该其实都还是可以去看一下一级玩家，这个不管是电影或小说， 我比较推荐小说，但是电影其实 也 OK， 因为它就是一个阿宅写给阿宅看的东西，然后就超级宅，然后里面也有跟你讲说一个超级阿宅开发出一个现在叫做元宇宙的整套系统的时候，然后他最后所愧疚跟痛苦 的事情是什么。我还是觉得其实是人都还是会有感觉的， 我不觉得那是一个无法被感觉的事情。
慧宇有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推给人家
你的在关键评论网创办的这整个过程中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挫折？
要多大的？
小小的就好，好比说今天要开会，但是已经跟女朋友约好要去吃饭。
那昨天叫了便当，就便当送错了。
对啊，你可以回答这些小小的。
挫折哦，你知道？
你知道他真的很厉害，他就是都先用一个问题问反问你，然后争取他思考的空间。然后我就明明知道他问的这个问题是在拖延时间，但我又必须，因为身为一个主持人，就是要你知道看来宾的脸色。
你说，然后就是讲没有就很矫情，但是还真没有。
那你在创办关键评论网之前，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挫折？比如说，你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想要穿裙子，被爸爸妈妈说不行。
小学三年级，
比如说四年级的时候传一个纸条跟一个女生告白，结果她说不行。可以不用那么大声，谢谢你。比如说，
可能国中的时候，
我在想，
纸条是跟国中的时候。
两个月大的时候想要跟妈妈喝奶奶，结果她选
的。抱歉，我真的记不起两个月的事情。
好吧，我有点清荡，高材生什么都记得。
没有，妈妈应该记得啦。作为一个妈妈，你记得你的？
我没有办法 at 马里奥的妈妈，所以就没有什么用了。
那你可以记得你自己小孩的两个月跟你讨奶吃的。
我记得。我记得所有的片段，因为我把它变成创作了，我都已经放上网了，所以什么都得记得。
挫折哦，关键评论网，其实很多很累的时候，就是你会，包括你自己跟内部之间的沟通，然后你的同事，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就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编业分离，然后广告标示，就是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说这是广告，这是广告内容。包含即便我们做 podcast， 我们也会让大家知道，比如说这是一个工商服务，然后就是业配的东西，我们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广告的东西。然后在文章里面就更会明显，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标示，它是。广编它是广告，它是 sponsor， 它是什么什么，我们有一些这种东西。然后那客户当然就不想要这种东西，所以那业务的同事就会一直来跟你讲说，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可不可以那样，就是他会有一些很多很有创意的想法来跟你讨论这件事情。那一开始我是一个很不好沟通的人，我就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就整个就爆炸这样子。那但后来其实你也没有什么爆炸，因为他们不是说他们觉得这样很好，他们是知道，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大家都接受的做法，所以没有人想要恶意的去曲解这些东西。那当你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之后，你就在想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中间的事情。 很难，有些时候真的做不到，就有些时候他们想要的东西我真的就是做不到，比如说他们就说哦不行，我们就是完全不要标示，什么都没有，就是我们就是要让它看起来像是 一样的文章这样子。好，那这就是没办法，完全没有办法。那有一些他们可能是说好，我们就是要拿一个记者来采访我们的老板，然后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通通都我们来设计，然后但我们也做不到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很痛苦很挣扎的，因为越是这样子的需求的东西，他给你的钱越多，就你会因为人家要你做你不想要做的事情而得到最多的报酬。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如果逻辑上是这样的话，你就把自己弄得越清高，然后人家就给你付给你越多钱，然后你拿了一次之后，然后人家说哦原来你也没有很清高，然后之后你就会一直往下掉下去。所以你会有一种很奇妙的一种状态，就是你越坚持这件事情，人家会越开越高价来想跟你买这个东西，但是一旦你卖出去之后，你从此就再也没有价值了。所以这是一个 很痛苦的挣扎，在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当我之前在前两份工作的时候，我不需要负责到这么 高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我的主管会去挡这件事情，他们给了我很好 的典范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到现在关键评论网好像有他自己的一个坚持，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包含我自己的同事他们也都认同这样的坚持，可是实际上台湾的媒体在过去这几年来很多早就没有这样子的坚持，而且根本不知道原来需要有这样子的坚持，很多新成立的媒体根本不觉得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新闻媒体需要这样子做这件事情。可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CNET 一个美国的科技媒体，然后我的第二份工作商业周刊，他们的编辑部的主管是亲自在挡这件事情，他们会跟你讲说我们就是不能够做这件东西，有些挡得很严重很难听，有些可能比较柔软，但是你就是作为一个小朋友，你就真的就是在前面看着前面的这些前辈们站在你前面，然后挡住所有这些东西，然后说我们没有要做这件事，我们不能够做这件事情，你就会知道原来这样才是对的，这是对的。所以当后来你自己面对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根本不会考虑说我们可以直接妥协，我们可以直接放弃，我们就是来做这样，因为他们给我们钱，我们这样才可以生存下去。你会觉得那个是不对的，你真正你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事情。所以我的前辈们，我的主管们给了我非常好的范例，然后我也很庆幸我没有带过很多媒体，我没有很多媒体经验，但是我带过的媒体都是很棒的媒体，他们告诉我什么才是一个新闻媒体你真正应该要做而且可以坚持下去的东西。所以当我面对到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很多同事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会这么坚持而且这么想，我觉得就是你看着一个很好的典范在前面，
可是你又亲自的设定了 KPI 他们又要达到
那个不是我设定的，对耶、我躲掉了
啊，好吧Fine 所以你可以一直设定你自己的原则但是KPI 如果是别人设定的，那小朋友又要努力的去达成这样子的业务目标。
所以后来我说，后来我们尽力去配合，就我当然知道大家有自己的压力，就是即便是我们现在在做也是一样，我不会说不像以前啦，以前我其实后来我也知道我的前辈们他们做的那些东西有些时候很极端，然后我一开始做的时候也很极端，但那个东西其实只要你能够好好沟通，我觉得它有它的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在，就是你可以跟你的同事跟你的客户沟通这件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线你还是不能超过，就像我刚刚讲，我真的没有办法说你什么都不要标，就是我今天就是做一个广告然后你什么都不要标，我这真的做不到，你给我多少钱我都做不到。但是你同意说好，我们认同我们今天做商业合作，你可以做一个标示，那这个标示 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可以来讨论。就我们本来设定了一些标示的文字，你说这个我们不喜欢啊，那个很我们的法规规范有一些问题啊什么什么的，好，那我们来讨论有没有什么可以彼此接受的东西，我们会想尽办法去想彼此可以接受的东西。那有些到最后还是没办法， 那真的没办法。那有些我们还真的想出来一些，哎，他们可以接受，我们也可以接受的。然后呢，大家如果去关键评论网的网站的下面的话，就会看到一个广告政策，一个很小的一个连结，就广告政策、广告内容政策。你点进去，就是我们上面告诉大家我们的广告内容政策是什么，我们怎么标示，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然后哪些东西我们会做，哪些东西我们不会做。那个大概从第三年吧，第二年还第三年出现 的一个东西在那边，然后一直到现在，
大概有20000字，大家可以相读。
没有，应该没有那么多，对，几千字。
我会觉得，问挫折，因为其实挫折都是大大小小的。当然，就像刚刚玛丽欧说的，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些小小的烦躁的事情要选择。那或许这样问好了，你有没有什么很害怕的事情？
很害怕的事情。
因为其实，比如说，我可以想见，万一今天这个网站做得很好，有一天你想要退休了，想去做在球场喝酒的这件事情，
对。
然后，在突然间有一天看到一个关键评论网的文章，上面一看你就知道这是商业合作，但它没有任何的标识。
对，哦，你说我会不会？我其实不会怎么样。如果是那样子的情况的话，因为
所以你是一个切八段就切八段的人。
你回来。应该说，好几年前吧，我有看一本书叫《大退场》，应该是对《大退场》。那他其实就是在讲说，其实就算你是一个创业者，你是一个企业家，你是一个老板，其实你还是要去规划你离开的一个的时候，把你的公司卖掉，或者是把你的股份卖掉。他的逻辑并不是说，你要赶快出清你的股份，然后拿到你该有的什么钱啊这些东西，而是说，就算你不去安排这件事情，世界会强迫你做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自然会强迫你做这件事情。你终会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你今天，不想举弄还在世的，比如说这个稻盛和夫，他刚刚去世，就是然后90几岁，他已经活很长寿，可是他还是会离开。他创业的公司，他还是会离开啊，金池他创的，然后他又去救了 JL， 所以他还是会离开。他离开了这个人世，终有一天他会离开人世，或许就是前两天。那我们都会，所以你一定要去想这件事情。那本书的前提就是，就算你不想要离开你的公司，可是你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你还是离开这个公司。所以你要去安排好所有这一些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不觉得创办人离开一家公司是那么大不了的事情。但他应该要怎么样去好好的规划这间公司的发展？那就好像我的 partner 也很喜欢常拿着比喻，就是说你生了一个小孩，你总要看他长大，但是小孩终究他会长大，他会离开你，他有他自己的发展，你不可能就一辈子控制着他。你的小孩虽然现在还很小，对不对？但是你总有一天他会长大，他会离开你的身边，你不可能一辈子控制他的发展，也没有理由要一辈子控制他的发展。那就是你要准备好这件事情，然后剩下就是你过去做到的什么才是关键。就像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我过去做了这么多的努力，我定了这么多的规章，然后我在这间公司定了这样子的，奠定了一个大家想象中的可能一个企业文化在那边，结果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或许可能是我真的没有做好我的工作，而不是他们没有做好他们的事情。
那你觉得人一辈子这样留下来到底是留什么？如果我们都会离开的话，
大概就是一些
垃圾话、
碳水化合物啊？什么？
我就知道，在你碳水化合物之前，我就说垃圾话。接下来是精神吗？
碳分子啊？精神？
一个
哦，你说哦，我其实是那个偏无神论的概念的，所以 我不觉得我们会留下任何东西。就是如果说以人来讲的话，当然有些人会记得你讲过的话，有些人会记得你做过的事情，对，但就这样子。
做了编辑这么久，没有想过要自己出书吗？
哦，因为我有啊，我有出书啊。嗯，
哦，对不起啊，
没关系，没关系。
那个，我去旁边玩。
对，不，他已经很久以前。
但出什么书？
很久以前，2012年的时候。
欸、那也太久了啦。
2012年有一本十年前的，哇天啊！就那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接案状态，就是我离开第一份工作，然后在进入商周之前，那开咖啡店，中间有一个接案状态，然后就是写很多那种专栏类型的东西。然后我在一个网站上面写的专栏，然后有一个出版社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就问我说：“你爸爸多写一点，然后弄一本书。”所以我那时候就写了一个书，那个就是科技散文。我自己其实真的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看了一些点，其实就是可能你刚刚讲的，好像科技跟人文之间的一些交界的地方，我很喜欢那种东西。而且我那时候也写了，那是就真的就是十年前，然后我那时候就在讲说吃饭先拍照这件事情，就十年前我就在讲吃饭先拍照这件事情，然后十年前我就在讲说可能就滑手机就低头族，好，那时候已经有开始有低头族这个事情出现了，但是没有那么夸张。然后我那时候在讲说，比如说我那时候在讲的概念就是说，我觉得科技的确持续在进步没有错，可是我一直觉得人性它有它的一致性，所以我那时候举的例子就会像是我们那时候会送我的爸妈一些科技产品，比如说那个时候送还在送数位相机这样子的东西。我后来回想起来，其实我的小时候，我的爸妈其实也在送他们的爸妈那个时候的科技产品，叫做录放影机。
嗯，
你知道吗？就对于那一辈，就是我的爷爷奶奶这一辈来讲，
yeah.
对，就是电视跟录放影机是一个新科技，对吧？高科技产品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它没有变，就是所以很多东西，我就用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很多很有趣的观点跟切入点，所以那时候就这样子写了一系列的文章，然后就集结成一本书。
那你有看过 Netflix 一个影集叫《黑镜》？
有啊，看了三，我好像第四季没有看，前三季。
里面不是就是蛮多的对于一个科技的现象的一种警惕的作用吗？
对啊， 他那个有比较惊悚啦，我的没有那么，因为那个比较想象嘛，比较科幻类型的东西，我的都是真的实际上发生我观察到的事情这样子。
那你有想象我们的科技会影响我们的可以看得到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吗？
嗯，
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在意科技发展的人，相较起来啦，我没有那么在意。然后我三 C 白痴，同时也不太会煮饭，同时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人2012年就出了书，我现在才出书，
他其实没有卖得很好
啊。好，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好难想象未来的我们会长什么样哦。因为我很蛮专注在每一次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人是什么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所以简单来说，
议题，我想说你看过很多人的遗体也是大师兄，
议题
啊，是议题，
就是对我来说，我怎么样也是大师姐吧，怎么还要变大师兄？所以我好难想象我的孩子未来会经历什么样子的一个科技的一个状态，我要怎么去因应啊？
我那时候我后来开始有点感觉，比如说像现在讲 Web 3这件事情，我的确其实有这种哦，原来我已经有点慢了的那种感觉。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刚刚讲嘛，就我在大学的时候很喜欢网路，我的网路就是指第一代的网路，就是2000年前后那时候的网际网路第一代，包含了雅虎啊，然后 Google 那时候刚刚开始，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Google 是什么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很酷，然后我一直在网路上，然后我的爸妈就觉得说为什么要一直上网，上网在干嘛，什么是上网不知道，这样这种感觉。那我现在其实有这种 感觉，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就是之前加密货币很热的时候，或是 Web3 或是 NFT 的时候，我还真的不知道这是到底它的特色或者它的重要的地方在哪里。那我后来想一想，觉得好像也就这样吧，就是它一定就是有接下来你就会慢慢开始进入到一些你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开心，然后很多新的东西突出来突破你的本来想象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它是邪魔外道，或是那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不重要，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或许就会这样子。
但你是这样的、
好，谢谢。
你是这样的人吗？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的意思是说，我感觉你比较会跟得上时代。对不起，你听到的就是啤酒开酒的声音，因为我们就是红酒已经喝完了。
没错，
刚刚你有提到说你没有什么感觉到挫折的这个部分嘛？然后，所以你觉得你自己的心理素质是很强大的吗？然后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看到黑镜的想象，或者是另外一部美国的影集《Westworld》，就是
西方极乐园。
大家对于科技未来的那个世界，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象的空间。那你自己对于这样子的未来想象是比较悲观，还是比较乐观
？OK，
对，
好。
我只是对于他刚刚问你心理素质的时候，你哦的那一声感到不爽这样子。
对，
就是 OK， 人家问的都比较有深度，我问的都是一些微博哎。
心理素质。我觉得因为多吃一点，
等一下人家要去跑十几公里，然后我现在在吃巧克力派，
吃完就会想跑了。
对，没关系，这列就未来再担。
你会因为一些事情而得到一些自信，然后那些自信会慢慢的塑造你这个人，跟累积你这样人的一个想法。那所以我猜那个心理素质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地方。那但它当然并不是说你不会受伤，或是不会被攻击到，但是的确的确没那么容易。就是它其实还好，就是任何一个攻击，或者说任何一个排斥或讨厌你的一些讲法，你就觉得，尤其随着你看的越多，你就发现别人，即便他可能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人，他你自己很熟悉的一个人，他都还是会被攻击到了。然后那就是，反正他总是有办法的。就有些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我看过一些例子，一些人想法，就发现哦，即便我很熟悉，我也很佩服、很崇拜的人，然后他们都还是有各自可能可以被攻击的一些状况。那好像就只是怎么样抓着他打，没有人是完美或是没有办法被攻击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还好。所以心理素质或许就是你知道自己可能擅长跟不擅长的，那他的好处就是当他攻击你很擅长的，你根本不怕；那他攻击你不擅长，你就说对，我的确不会这样子，所以就可能就会好一点这样子。
好啊，对未来的科技认为
科技乐观悲观，我一直是乐观的，我一直是科技乐观的态度。即便大家可能对于科技可能有很多，比如说着迷啊，或者是好像可能之前大家觉得说什么低头族啊，然后吃饭先拍照啊这种事情，我一直都是觉得乐观的，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做到很多有趣的事情，而且是可以改变你过去的生活。那有一本有很多书其实都有提到，有一本书比较有名，在这两年比较有名，叫《真确》，真实的真，确定的确 ，truthfulness。然后那其实他其实就在讲，那个作者已经去世了，他其实就在讲说，过去人类历史上面这一两百年来讲，其实我们的进步是很大的，我们的生活是越过越好的。如果你要问说你真的要回到一百年前吗？其实你会很后悔。如果你真的回到一百年前的话，你日子会过得非常痛苦。所有你现在习以为常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冷气啊，随时有一个冰凉的啤酒啊，这些东西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然后人类的出生 存活率高非常非常多，平均寿命可能从三十几现在已经到七十几，即便美国昨天就是平均寿命才从七十九岁降到七十六岁，但它 even 是这样子，它还是一个跟一百年前是不能够比较的一个数字。所以我一直是一个很乐观的，就你用一个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科技其实改变人类非常多的事情，而且都是往正向的方向发展。那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媒体的关系，所以看到一个很近期的，就说世界末日啦，然后完蛋啦，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感觉，就是没电视看啦，世界末日啊，类似这样的情况。那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的事情，就是所有的科技产品，所有的科技技术的进步，其实真的都是让整个人类生活越好，然后犯罪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即便是 COVID 这样子一个全球性的病毒感染，如果放到一百年前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现在同样已经是很糟糕的一个全球化的影响，但是绝对是比大家当时 COVID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看到的很多那些科幻的电影，所谓的预言这些东西，或者是科幻小说讲那些东西，所有那些科幻电影或科幻小说，那个结局都是全世界的人口只下1%的那种等级的结果。但这一次完全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认真觉得，当然它还是个悲剧，它还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可是科技的进步跟技术的进步，还是跟之前我们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还是一个乐观的想法，针对科技的发展。
好的，本来邀请到马利欧呢是要录一集的，那我们现在有了第二集，大家听得过瘾吗？我自己觉得还聊得不过瘾，他呢才刚刚准备放飞自我，我怎么可以放他走？所以我们就有了第三集，期待一下吧。